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澳大利亚宣布将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展开安全合作，抵御中国影响；美国媒体说美国正拟定新规则限制中国获取美国工业科技；北京批单边保护主义，欧盟加强世贸规则；镇江老兵维权大串联，官方加紧高压维稳，我们有详细的说明；美国将向平壤提出去核化时间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这小时的最新消息。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一宣布将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展开双边安全条约谈判，包括人道救助以及灾难反应、海事侦查以及边界安全、警务以及国防合作等共同安全议题。特恩布尔总理强调，他与到访的瓦努阿图总理加固了双方对深厚及持久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关系的承诺。特恩布尔此举被广泛认为是为巩固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外交，以抗衡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际影响。特恩布尔几个星期前曾经警告中国不要在瓦努阿图修建军事基地。今年4月有报道称，中国接触瓦努阿图这个只有28万多人口的南太平洋小国，希望修建一个军事基地。两国都否认这个报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对中国可能在南太平洋修建军事基地表示担忧和反对。另外，瓦努阿图预计将要求澳大利亚帮助支付铺设从瓦努阿图到悉尼的高速通讯光缆。澳大利亚上周宣布将支付铺设从巴布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到澳大利亚光缆所需要的1亿美元费用的绝大多数。在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的华为公司2017年签署铺设同一电缆协议之后，澳大利亚介入，所罗门群岛随后取消了同华为的合约。华为公司被美国情报界视为是国家安全威胁，因为据信华为公司跟中国政府以及军方关系密切。澳大利亚也因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原因，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正在展开的第五代宽频网络的建设。另外，据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一在北京表示，中国和欧盟希望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同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且捍卫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刘鹤在跟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中国希望欧盟采取切实措施，放宽欧洲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卡泰宁则谈到了欧盟与中国贸易分歧，包括欧洲公司以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政府大量补贴参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高技术公司等等。卡泰宁呼吁中国放松市场准入限制，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是欧盟跟中国第七次高层经济对话，也为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欧盟与中国峰会做准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拟定一项新的规则，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正在联手制定新规则，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报道称，财政部正在草拟的新规则禁止那些至少 25% 股份由中国掌控的公司收购工业重要技术领域的美国公司。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正在聚焦如何增进出口管制机制，以防范工业重要技术被输送到中国。报道说，这两项措施可能一个星期内出台，目的都是要回应北京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白宫、商务部还有财政部都没有立即对这个报道做出反应。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官员称，五角大楼正在审查一些同时与美国国防部和中国公司进行合作的美国大学。这位官员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封闭运作，另一方面要中国公司充分利用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稍早前，白宫宣布，鉴于中国多年来以不公平的做法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对年价值500亿美元、包含重大工业科技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在北京立即做出对等回应之后，白宫称正在拟定一个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清单，准备增收关税。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当下因为北京的南中国海政策、美国对台湾军售，还有若隐若现的贸易战，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马蒂斯星期天对媒体表示，随着中国强化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军事设施，他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掂量北京的战略雄心。他还说，在访问中国时会持开放的心态，多听中国方面怎么说。尽管会谈时会有很多棘手的议题，马蒂斯还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对朝鲜施压，要他放弃核武器项目。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月早些时候举行峰会的主要目标。马蒂斯星期二到星期四访问北京期间，将会见中国高级国防官员，还有可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马蒂斯在这一次为期4天的东亚之行当中，还将访问韩国和日本，与两国的防长会晤。他访问韩日的目的是要这两个国家放心，华盛顿依然致力于地区安全。此前，川普总统在会见金正恩期间宣布，美国将停止与韩国的例行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刚刚闭幕的中国高层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提法正式推出。分析认为，会议表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呈全面外向型态势，过去那种韬光养晦已经成为历史。不过呢，这个时候推崇习近平被认为是跟习近平所处党内处境有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称，会议最重要成果是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说法2017年初开始出现。同年9月，外长王毅发表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开拓前进》的文章，称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香港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各种思想不断推出，如今扩展到外交领域。他说
习近平自从在3月份这个修改宪法，那等于变成这个终身领袖以后啊，他很在意搞一些这个个人崇拜，所以前一阵我们看到这个刘鹤他的这个经济主要的技能树立了所谓习近平在这个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经济观指导思想是这个至高无上的。那么现在在外交领域方面我们有看到这个中共高层树立的这个所谓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内政经济外交方面，他们都这个高举这个习近平思想作为这个全局的这个指导方针。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思想和理论现在得到了全面梳理和阐发。他说
经济思想啊，这个清单历史思想啊，是吧？这种系统的
对他本人的一个权威的树立方面，外交上还缺了一块，这个要肯定下这个系统上来以后取得的这个成绩。
中国官媒说，习近平外交思想可以概括为十大方面或者十个坚持，其中包括党对外交的绝对领导，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另外还有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全球治理体系等。针对习近平坚持一带一路的思想，倪乐雄教授说，
外交按照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保持稳定，是吧？那么当然在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的，比如说一带一路，那么这个是在江湖时代说没有的，是吧？甚至于有人来把它进行这个理论化的。
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正在逐步成为海洋国家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命脉，尤其是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的运输线，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大的挑战，牵动国内生产、就业等诸多方面。习近平的这一建树体现了外交服务经济具有实际意义。中国此时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被认为与中国目前所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因素有关。报道说，贸易战节节败退，中共内部不满情绪飙升，倒习势力借机抬头，习近平老大地位开始不稳。林和利说，
基于这个会议的安排的实现，当然跟这个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外事领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特朗普在这个贸易纠纷方面给中国添很多麻烦，而且习近平发现这个中国好像没有充足的这个力量去反击这个美国的这个在很多方面的向中国下的这个挑战。那么基于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一带一路中方遭遇到不少困难。
澳大利亚外交家陆克文前不久在外交杂志上撰文分析习近平的国际观，他写道，习近平更加强调的是党对国家专业人员的统领，而非只是政策上的实用主义。他的民族主义融合了经济成就、政治怀旧、民族悲愤以及政治上的自信。很显然，他已经脱离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关于美中贸易所引起的一些相关的议题。美中贸易关系，我们知道现在是日趋紧张，而且呢，美国也将对欧盟、跟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等传统贸易伙伴的出口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那么，在一场涉及很多国家的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中国跟欧盟在今天，也就是星期一，在北京举行了高级别经贸对话。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也在美国之音刚才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做了下面的连线介绍。
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第七次中欧高级别经贸对话主要都有哪些看点？双方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呢？叶冰。
这次中欧高层对话是在这个北京钓鱼台的国宾馆举行，主题呢是支持和推动全球化，深化和扩大中欧合作。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了会议。与此同时呢，正在北京访问的法国总理菲利普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双方还提到了一带一路方面等这个议题啊。现在美中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三轮，而双方的贸易摩擦还没有缓解， 另一方面呢，美国与欧盟在贸易问题上也有争执。在这个背景下，这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呢，讨论了贸易壁垒、关税等议题。法新社报道说，尽管中欧双方在抗衡美国的举措方面有共同基础，但是欧盟和美国在对于北京的政策方面也有共同关切。欧盟希望中国取消市场准入壁垒，防止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刘鹤在讲话中表示，要共同维护以 WTO 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那么卡泰宁呢，在记者会讲话中强调了世贸组织规则，谈到了在华的欧盟公司被强制技术转移的情况，而世贸组织规则正是美国和西方主要经济体一直敦促北京严格遵守的游戏规则。卡泰宁表示，除了这个北京和这个欧盟啊，双方除了讨论，还需要进行实际行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刘鹤和卡泰宁两个人在记者会上的讲话。
是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经贸关系出现紧张的情况下举行的。双方共同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并且防止这种行为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震荡和衰退性影响。
Our shared focus is to show support
for 共同的一个目标是支持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规则为主的多边贸易体系。我们今天深入讨论了这个话题，但是除了讨论，我们还需要进行实际行动。
今天晚上卡泰宁呢正在单独举行一场记者会，美国之音呢将继续关注欧盟方面在这次对话中的立场。徐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情况。上个星期二以来呢，中国江苏省镇江市维权老兵遭到暴力殴打的事件引发了成百上千外地退伍军人不断赶去声援。目前呢，这个当局出动大批警力清场，把露宿街头的抗议老兵带到了不明地点。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问题有没有解决？叶冰，你在北京的观察是怎样的呢？
可以看出中国多个地方的退役军人抗议此起彼伏，各地的老兵呢互相声援，呈现出大串联的趋势，给当局造成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各地老兵聚集在江苏镇江露宿街头，连续抗议长达数日，周六凌晨被警察强行驱散。那么这次老兵抗议规模呢是相当之大，而且当地的民众自发送水送饭，还送其他的物资来支援。这是六四事件以来首次有平民百姓公开参与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行动。为防止增援老兵前往镇江，一些火车呢停运，但官方始终避而不提抗议事件。昨天呢，有上百名四川老兵在前往镇江途中在郑州火车站被拦截，随后呢在警察的护送下入住宾馆。有的老兵呢被困在一所学校里，在教室里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来打发时间啊。那么记者今天打电话给郑州火车站附近的速八酒店，那么酒店前台说，昨天入住了很多人，那么今天呢有的人已经走了，有的人还在，那么现在呢是三人的房间已经都住满了。一些镇江的抗议老兵呢也被送进当局安排的宾馆。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抗议老兵在宾馆被限制自由，警察呢不让老兵出去吃饭，双方呢发生了冲突。网传视频显示，有抗议的老兵被殴打受伤。官方呢则在抗议现场反复的播放一条视频，称士官王某某自行倒地，经检查无任何外伤。一名参加抗议的老兵呢曾发出短信说，镇江政府逼迫他做假供，那么他已经被他户籍所在地的维稳官员遣返，正在途中。他说他不方便评论老兵的维权事件。不过他还表示呢，老兵待遇是他们自家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老兵和当局自家的事情。不过呢，在这次抗议事件中，有的老兵呢喊出了 与反中政府同归于尽的口号。关于镇江的抗议事件呢，在网络上被大量删除，然而此事呢，在退伍军人群体中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有评论认为，中共高层将供养退伍老兵的这个退伍老兵的这个责任推给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呢就还是这个债务高企无力承担。也有网友表示，退伍老兵本质上是维护他们自身的特权，如果参与过六次镇压或者其他维稳行动，就不值得同情。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海南省计划向外国游客开放国际主要社交平台，以提升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和开放度。可是呢，计划提出以后立刻就引来热议，导致相关的文件紧急下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部分开放海外社交平台的消息来自海南省政府6月21日公开发表的文件，题为《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的文件提出了6大类25项开放措施，其中一项称将在省内海口和三亚外国游客聚居区允许游客正常使用国外流行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Twitter以及 YouTube。 文件称此举是为了具体落实习近平进一步开放海南省的决定，不过海南省政府网23日显示该文件已经被撤下。尽管网上显示此文件曾被发表，而且还能够看到部分内容，但是点击链接后立刻被告知显示网页不存在或者已经被删除。另外，省政府文件发表目录上也找不到这一条，目前还不知道这份文件是否经修改后重新发表，还是胎死腹中。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海南方面出尔反尔，去而反尔呢？一开始说开放，然后之后呢，把这些东西的公布呢，也把它撤掉了，
是是，
大家再去欢场啊，这么敏感。这个你看，这个背后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跟那个经济的开放是离不开的。公一直呢，以为我呢，这个搞开放经济就可以了。然后政治方面越来越封建保守，然后闭环化，这个以为呢，它是可持续发展的。
报道显示，该计划一出，立即引发争议，网上讨论热烈。围绕海南省有限开放网络的动态，有网民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海南要变自由港了。不过有网民表示，海南省这不是在搞资讯租借地和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吗？此举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屈辱有什么区别？还有网民称这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希望全国人大宣布其非法。由于这项政策出台后马上下架，有海南省民众并不知情，而且感知不同。海南省海口市黄姓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方面我不是很深入，因为我们生活也没有改变呢、啊，因为我们生活都没有什么变化。”
哦，但是国外的一些网，你像那个油管呐、还有 Facebook 的脸书，你们都不能上吧？
上不了。
现在他是要对外国游客开放，在海南岛。
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对我们关系不是太大。
不过也有舆论认为，海南省的所谓开放很可能就是噱头把戏，在长城防火墙内不受控不可能。吕炳权说：“
one time, 不万要的这个做法，你可以让这个游客上这些 YouTube 啊、Facebook 啊等等的网站的话，在等于在你上面是不是可以有言论自由呢？还是你会把一些反动的言论、法轮功啊等等批评习近平的东西你会删掉？它可以让你看，可不可以让你在上面呢发表这个各种的言论？比方说你批评了政府什么，网击中央什么？”
李炳权说：“ 凡是触及中共红线的网上活动都不可能畅行无阻，一定会被监控。他特别提醒港澳居民，一旦有了这项政策，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信以为真，以为海南岛是言论特区。也许在海南的网上言论日后会被追查，找来麻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曾经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新华社随后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净化网络空间必须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对照中国官方网管的上述原则立场，海南省逆中似乎体现内外有别的政策是否能够实施，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跟平壤关系有关的新闻。美国国防部有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即将向朝鲜提交一个时间表，列出美国的具体要求，以落实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所签署的协议。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星期即将开始他的亚洲之行时候，对一小批记者做出了上述表示，但该官员没有提供具体的详情，只是说那个时间表将有足够快的进度，以便清晰地显示平壤方面的承诺水平。在6月12号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峰会之后，川普受到一些国家安全问题分析家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跟金正恩达成的协议对平壤什么时候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缺乏细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表示，他可能不太久会再度访问朝鲜，明确敲定峰会协议的细节。批评者跟专家们指出，平壤在过去的20年里对国际社会反复玩弄一种手法，这就是宣布有意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骗取国际社会援助，然后呢，在获得援助之后再选择时机跟借口宣布先前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协议作废，并公开恢复一直在秘密继续进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蓬佩奥国务卿本月早些时候在访问韩国的时候对记者说，他将在川金会之后牵头引领今后跟朝鲜的谈判进程。他说，华盛顿期望在今后2年到2年半的时间里看到北朝鲜采取重大行动解除核武装。这个时间表跟川普总统到2021年1月20号截止的这届总统任期一致。另外呢，与世隔绝的朝鲜国营媒体朝中社星期一说，除非东京停止对其邻国的敌意，如大规模军演以及加强军事准备的努力，否则朝鲜会继续冷落日本。日本一直希望能够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安倍晋三首相希望要解决几十年前日本公民被朝鲜绑架的问题。尽管金正恩同中国、韩国跟美国领导人先后举行了首脑峰会，朝日首脑峰会的日期还是没有确定。朝鲜国营媒体说，如果日本在实现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仍然不安好心，只会导致日本被冷落这样的恶果。在2002年，朝鲜曾经在1970和1980年代绑架了13名日本人，其中5个人已经回到日本。日本首相安倍在应对国内丑闻的同时承诺要持续不懈地努力让其他被绑架的日本人回国。安倍还敦促美国总统川普在6月12号的新加坡美朝峰会上向金正恩提出被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朝中社的社评没有提到被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但是指责安倍政府早就应该停止以朝鲜导弹威胁为由进行的居民疏散训练。去年在朝鲜在日本附近飞越日本上空，以及在一些日本岛屿附近多次进行导弹试射之后，日本在东京市中心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疏散演练。在新加坡的川金会后，东京暂停了居民疏散演习。安倍晋三说，这次川金会是走向去核化的第一步，不过安倍政府的官员仍然坚定地认为日本跟美国应该继续对朝鲜保持警惕，一直到朝鲜朝着去核化做出具体的努力。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美贸易摩擦可能让第三者俄罗斯获利，俄罗斯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试图把包括大豆等在内的更多农产品打入中国市场。跟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大幅增加了大豆种植，大豆等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规模也在急剧的扩大。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俄罗斯正密切关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如何发展，在俄罗斯媒体相关话题的讨论中，经常能够听到俄罗斯应该把握这次机会扩大对中国的谷物出口，让更多的俄罗斯农产品占领中国市场的呼声。俄罗斯农产品未来很可能会成为继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资源以及军火之后另一项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普京总统不久前访华时，他与中国领导人互动交流时的一个话题就包括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内情，积极推动扩大俄罗斯农产品对中国出口。刚刚上任的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科兹洛夫几天前表示，俄罗斯将会增加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正大规模种植大豆然后出口中国。科兹洛夫担任这一新职务前是黑龙江另一岸的俄罗斯阿穆尔州的州长。科兹洛夫说，阿穆尔州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大豆和小麦，阿穆尔州的大豆产量能够占俄罗斯全国大豆产量的35%。他说，俄罗斯去年全年大豆产量大约为360万吨，其中远东地区的大豆产量能占200万吨。科兹洛夫说，俄罗斯大豆在中国市场拥有竞争力，因为主要优势是生态和不转基因产品，已有当地的企业开始向中国出口豆油。他说，远东地区的肉类市场很快将会饱和，俄罗斯也将瞄准中国等邻国更多地出口肉类产品。他说，预计远东地区明年将会向中国出口10万吨牛奶和奶制品，未来将会提高到100万吨。科兹洛夫说，中国现在是远东地区最主要的外国投资人，中国除了想在哈巴卢斯克地区投资兴建造纸厂外，中国还有计划兴建大豆玻璃工厂，并在滨海边疆区投资兴建粮食储运码头。俄罗斯媒体稍早前有报道说，一家从事粮食进出口业务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正与俄罗斯有关方面谈判，企图购买俄罗斯南部位于黑海岸边的一个粮食储运码头的部分股权。俄罗斯主要农产品生产商俄罗斯农业公司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也正在大规模的种植大豆和玉米。这家公司的总裁莫什科维奇几个月前表示，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规模越来越大，这一趋势已经无法逆转。他说，俄罗斯对中国的大豆出口潜力十分巨大，未来5年内俄罗斯能够把对中国的大豆出口量急剧提升到1000万吨。中国是俄罗斯大豆出口的主要市场。俄罗斯农产品专家分析中心不久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大豆对中国出口量去年比前年增长了将近17%，但俄罗斯的大豆仅在中国市场占有0.4%的份额。不过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市场是驱动远东地区大豆产业发展的关键引擎，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开征关税，俄罗斯明年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可能会达到60万吨到70万吨，未来每年的大豆出口量能够达到100万吨。报告认为，俄罗斯增加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同样能够促进远东地区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有俄罗斯农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受物流和仓储基础设施落后的影响，俄罗斯不太可能很快地大幅度增加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量，未必能够从 中美贸易摩擦中获得太多的利益。农业领域的活动人士舒达耶夫说，俄罗斯肯定会在国家层面上继续推动粮食出口。舒达耶夫说，任何国家都感兴趣自己的产品的市场能够扩大，如果某个国家离开，别人就会立刻填补空白，这是天经地义的市场法则。舒达耶夫认为，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利润很高，这一产业也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许多公开的数据并不十分可靠。其他的相关分析人士则认为，粮食和谷物出口涉及政治，中国有意不对俄罗斯开放粮食市场，俄罗斯目前正积极游说中国，希望能够允许更多的俄罗斯地区出产的粮食出口中国。俄罗斯两三年前才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农产品，中国过去曾以病虫害等原因禁止很多俄罗斯地区的粮食出口中国，但这份名单上被禁俄罗斯地区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俄罗斯期望未来全部取消禁令后，尤其是俄罗斯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粮食能更多地出口中国。两国官方目前在讨论进一步简化粮食检疫和过关等领域的官僚程序。俄罗斯去年的粮食获得了破纪录的大丰收，这是俄罗斯能够超过乌克兰，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俄罗斯农业部部长特卡乔夫说，俄罗斯粮食出口目前增长了35%，俄罗斯的主要粮食出口国是埃及、土耳其和孟加拉等国。俄罗斯媒体说，在中国谷物市场，俄罗斯所占有的份额仍然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博格达诺夫星期一表示，希望跟即将到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讨论叙利亚局势。博尔顿将是自前国务卿蒂勒森去年之后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博尔顿预定6月25号到26号访问伦敦和罗马，27号前往莫斯科，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月举行峰会的事宜。川普总统7月11号到12号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13日访问英国。川普跟普京可能在15日会晤，两个人曾经在参加国际峰会期间会晤过2次，并且通过8次电话。川普总统今年3月表示希望很快会晤普京，但是美俄关系此后因为叙利亚冲突和俄罗斯毒害在英国的前俄特工事件而急剧的恶化。美国民主党以及少数共和党人士批评川普对俄罗斯不够强硬，川普在竞选期间表示希望改善跟俄罗斯以及普京的关系。白宫也表示川普跟普京的峰会正在筹备之中。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普京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赞成举行俄美峰会。
美国总统本人多次说过，他认为峰会很有帮助。我赞同这一点，这是真的。
两人见面可能会在7月11至1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之前，或者在川普2天后访问英国之后。川普本月稍早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就提出，应该让俄罗斯重返这一组织，恢复8国集团。俄罗斯的会员资格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被取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一表示，欧洲必须要为英国退欧之后大量金融机构的涌入做好准备。在预计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大量金融机构需要在欧洲大陆和爱尔兰重新设置。拉加德强调，必须要加强欧盟在准备过程中的监管能力。拉加德星期一在都柏林参加今年采用欧元单一货币20周年的一次活动中说，我们此时会面，正值欧盟和欧元区处于对未来做出困难决策的时候。 从英国脱欧到最近的意大利选举，这些民粹运动对欧洲一体化的价值提出质疑。在谈到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使欧元区对未来的金融动荡更加有弹性，拉加德表示，欧元区需要一个真正的一体化金融和资本市场，让公司企业更容易的跨境融资，并且支持投资。他说，在最近要确保监督和管理做好准备，应对好英国退欧之后金融机构大量涌入欧洲大陆和爱尔兰。欧洲银行监管机构星期一表示，银行在因应对英国脱欧上的准备不足，不要指望将会有公开的干预这类奇迹来帮助他们。英国跟欧盟已经原则上达成有效期从2019年3月到2020年底的过渡协议。另外，据贝克麦坚石国际律师事务所对欧盟六国800名首席执行官的民调显示，大约一半的人表示在英国脱欧投票后，他们削减了在英国的投资。75%的受访者认为欧盟应该向英国做出让步，确保他们公司能够获得更好的贸易协议。还有超过1/3的受访者希望英国因为脱欧应该受到惩罚。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美国政府川普总统所进行的各种贸易举措。川普总统对美国的贸易伙伴们发出警告，他们要么解除对美国商品的贸易限制，要么将面临美国超越对等规模的回应。川普总统星期天发表推文说，美国坚持要求所有对美国商品人为设置了贸易壁垒和关税的国家撤销这些贸易壁垒和关税，否则他们将面对美国采取超越对等规模的限制措施。贸易必须是公平的，不再是单向的。川普总统因为对钢、铝和其他产品实施关税而惹怒了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印度。上个星期五，他威胁会对欧盟国家组装并向美国出口的汽车征收20%的关税，以报复欧盟对进口美国产品实施关税。川普决定对来自欧盟的钢、铝产品实施关税之后，欧盟决定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进口美国货征收关税，包括美国的牛仔裤、波本威士忌酒和摩托车。美国还准备在2周内对300亿美元进口中国货实施关税。跟欧盟一样，中国也保证会立即报复，导致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出现对峙。美联社援引美国商会高级副总裁约翰·墨菲的话说，在七月头一个星期结束前，估计会有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被外国施加新的关税。中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说，美方正在滥用征税手段，在全球各处挑起贸易战。那么美中贸易争端越演越烈，贸易争端所加剧的美中交恶对台湾会带来哪些机遇呢？又有哪一些挑战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采访了两位专家学者来探讨这些有关问题。其中一位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那么范世平说，跟美国打不打贸易战，使得习近平陷入两难境地。范世平说，
中国因为他这几年把自己塑造的太强势了啊，那习近平上来之后，他的一种对外的强硬，那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啊燃烧，所以变成说让习近平目前是骑虎难下啊。怎么样？他如果再跟美国示弱，那请问一下啊，你的这个中国梦，你所强调的四个自信，自信何来？那你怎么样去对内部做这个说服啊？因为大家都已经把中国现在看起来是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起平坐了，甚至这个喊打喊杀的声音也是很大。当这个民族主义烧起来之后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习近平透过民族主义，透过爱国主义，透过对他个人的崇拜，透过废除任期制，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但是我们知道，当这把火烧起来之后，你如果忽然的示弱的话，又会变得有相当大的一个矛盾感跟违和感。可是不示弱的话，中国的经济现在又陷入到一个进退维举的啊，进退难的一个情况。
那么谈到了美中的贸易争端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呢？参与讨论的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他就认为美中贸易如果开打，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建宏说，
我的看法是，当然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 台湾在政治上跟美国靠了很，在军事上是非常必须要跟美国结盟，可是它在经济上面，它还是仰赖大陆的市场，所以如果中共跟美国两边真的打贸易战，那台湾就会被迫一个选边站的问题了。那美国能不能提供像大陆那样的市场给台湾，或者是说如果今天大陆要对台湾实施这种国际制裁，比方说航空公司的制裁，那我知道现在联合航空它还是抗拒着这个中共的压力，还是继续用台湾而不是用中国台湾称呼台湾，但是其他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还是顺应了这个潮流去向大陆妥协了。那以后就是说，那就算说美国持续挺台湾，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如果都顺从中共，那对台湾而言，台湾要怎么走出去？台湾就会被迫面临说一个选边站的一个窘。
那么在美中贸易争端当中，台商他们的位置又是如何呢？对此，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说。
对台商来讲，当然我们台两岸的经贸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大陆还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如果中国遭到贸易制裁，台商首当其冲。但是我们知道台商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知道郭台铭也就在去年就已经到美国去投资了，还获得川普亲自接见，还被川普亲自的奖励，而且川普好几次拿郭台铭来做例子，来做他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的案例。所以我认为台商的布局是非常多元的，包含像郭台铭他现在也在布局印度那更不要讲蔡政府上来之后推动新南向政策，台商我觉得这几十年来讲，他们到处到世界各国拿个手提箱去投资，他们非常能够了解各个全球的这个政治的情况、政经的变化。当中美发生这个经贸大战之前啊，台商就已经闻到味道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美中贸易争端的当中呢，中国他们用了什么样的一个力量来进行什么样的手法呢？关于这点呢，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他说，
中国透过他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财力，他向外去做这个宣传，包含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孔子学院去广设孔子学院，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年包含加拿大包含美国很多国家的孔子学院被迫关闭了，因为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情报收集单位，而且他虽然寄托在一个大学里面，可是他完全不受这个大学的控制，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运作措施，他的经费来自于中共，他可以甚至他做了很多一些在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所以造成孔子学院现在也变成很多国家在抵制。那这是我们大家讲的 soft power， 就是锐实力，就是我用我的财力，我可以去到民主国家里面去买媒体去做宣传，然后宣传我的强大。可是呢，我不让这些西方国家进入到我中国。
另外，在面对中共的可以说锐实力这样的攻势之下，台湾的应对措施到底有哪一些呢？这关于这点呢，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他说，台湾的应对措施其实是很有限的。许建宏说，
本来民主国家就斗不过共产，就是共产党本来就是从做情报起家，就像你看以前国共内战的时候，为什么国民政府打不过中共，就是中共的情报渗透太强了。而他又会去贩卖他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或什么什么世界平等那种，他去贩卖他的理想去吸引很多人支持。那过去他讲共产主义，那今天他要讲这种民族主义去影响台湾，尤其是现在台湾两岸关系不好，经济不好，那很多台湾人他在对政府失望之后，自然是很容易会被这种中共的这种言论、这种煽动是很难免的。就说你看，本来过去的民调是说台湾人跟中国人跟中国人跟台，同时是中国人跟台湾人的民调，过去都是台湾人最高，而最近开始的民调显示说，开始认同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就是反而民进党的一些执政手腕，导致台湾的这种内斗不断啊，这种经济不好啊，所以导致说很多台湾的一些人会去倾向中，让中共在台湾内部就有一些滋生的环境。那这个是我们政府该去思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贸易问题上，美国总统川普在过去几个月里对欧洲联盟、对日本、对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对中国四面出击，声言要扭转多年来其他国家利用以往历届美国政府的无能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产业跟利益大受损害的局面。截至目前呢，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些举措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问题上的举措，在美国国内和美国的盟国当中引起许多批评，并招致其他国家采取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在平衡美国和中国贸易巨大不平衡的问题上，川普总统的一系列举措则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和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早些时候，川普行政当局宣布要对来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在中国宣布采取针锋相对、旗鼓相当的反制措施之后，川普总统再声明要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并表示假如中国再采取反制措施，将再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总台，中国官方的中央广电总台称，川普政府的做法是赤裸裸的贸易恐怖主义。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则发表社论，将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形容为偏执性妄想的贸易保护主义症状。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种层层加码的施加压力的做法，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中国对美国实行多年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许多观察认为，川普总统的做法已经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效果，这就是让北京感到困惑。专业报道政治新闻的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6月23日发表报道说，川普要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向美国投降。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川普实际上是想要什么，连中国人也不知道。在这个星期，他强烈谴责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的威胁，在下个星期他又同意取消对中国的电讯巨头公司中兴的制裁，让中兴可以再购买美国零件恢复生产。他大谈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逆差，然后再打回他自己的官员谈判争取来的中国的建议，这就是增购上百亿美元的美国产品。政客杂志的报道说，在这些真真假假的大动作之外，他提出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的问题，以至于人们难以知道他的主要要求可能是什么。来自各方的迹象显示，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濒临长期的贸易战之际，中国对川普究竟想要什么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政客杂志的报道说，一些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川普在某一时刻会在贸易问题上决定说什么或做什么。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一些顾问竞争他的注意力，改变他的不同的立场。这种局面导致政策策略多变，信息混乱。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ngrish.me.
See? It's always...
Aw,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海燕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说，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应当被立即遣返，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川普发推文指出，我们不允许这些人进入我们的国家。对于良好的移民政策和法律与秩序而言，我们的制度形同儿戏。川普称，美国的移民法为世人所耻笑，对那些合法走程序等候多年的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回应川普的推文说，他希望的制度违背美国宪法提供的保护。川普总统在这里提议的既违法也违宪。川普要求结束司法程序将在国会面临强烈反对。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计划本星期就全面移民政策改革进行投票。上星期，川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维持对非法进入美国的任何人进行拘留和起诉的零容忍政策，但是结束了将非法移民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分离的做法。韩国国防部和美国波音飞机公司星期一分别宣布，韩国军方决定采购波音的海上巡逻机，这个采购合同总值大约17.1亿美元。韩国在今年二月表示，将从其他国家购买新的海上巡逻机，并要求新的巡逻机有更强的反潜能力，以更好地应对北朝鲜潜艇发射导弹的威胁。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和瑞典的博萨公司都参与了竞标。韩国最终决定采购波音公司的 P8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星期一表示，美国应努力削减对阿片类药物的需求，应对合成药物芬太尼的使用。不过，中国承诺要加大同美方的合作。此前，美国指责中国大量生产阿片类药物，助长了美国阿片类药物的危机。去年11月，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时说，美中将密切合作，铲除他所说的中国生产的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大量涌入美国。美国国会在长达一年对美国境内使用芬太尼的调查发现，这种毒品药物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网上从中国的实验室购买，然后利用美国邮政部门监管的漏洞邮寄到美国。根据美国毒品控制中心的数据，2015年超过33,000名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芬太尼的毒性是海洛因的50多倍，是吗啡的100多倍。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一报道说，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星期天决定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以便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这是中国中央银行今年第三次降准。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一宣布，将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展开双边安全条约谈判，包括人道救助、灾难反应、海事侦查、边界安全、警务及国防合作等共同安全议题，以抵御中国的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